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2022中国足球超级联赛是自1994年中国足球职业化以来的第29届中国足球顶级职业联赛。那么这一届的联赛将会有18支球队参加，从早前预计的4月底就会开赛，到目前宣布预计要从5月7号拉开帷幕时一拖再拖，那究竟还会不会再次延期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邀请到了澳大利亚足球媒体人李平康先生。那采访我们既不急着从上一届卫冕冠军山东泰山队说起，而是从一份最近名为2022赛季中超中甲中乙联赛相关工作通知部分谈起。下午好，平康。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前面说到了，现在目前看好从四月底推到了五月七号说拉开帷幕，从你目前得到的信息来看，这个日子还会不会再往后延？
目前的情况看呢，这个99%吧，五月七号是开不了了，主要还是因为目前国内的这个疫情的一个形势，足协这边现在已经做好了六甚至七月开打的这么一个准备。其实这个事情啊，确实也是非常的被动，非常的尴尬。一方面，国家队之前打世预赛打到了三月份，本身一月份就在打，然后去年的联赛是我们知道是一月份结束的，然后一月份打了世预赛回来。因为就是这个特殊的这种防疫的这种政策导致要隔离完了呢再去，然后没休整几天，三月份又去打完了再回来隔离，昨天啊结束了在海南的这个21天的封闭隔离，昨天等于才算是出来。这种情况下，所以说这个联赛呢之前定在了四月底，也是因为就是三月份有这个世预赛又要隔离的这么一个因素。其实我们知道像日本啊韩国啊现在都已经联赛已经进行了接近三分之一了这种情况，所以其实对于这个中超联赛来说呢确实也是非常的被动。本来是五月七号，但是从目前的形势看已经是可以说是几乎没有可能了，所以接下来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情况其实还是非常的未知。因为我们知道今年年底还有世界杯期间可能联赛还要暂停，所以说确实现在非常尴尬吧，不确定性的因素非常多。
也就是五月份是肯定开赛无望了，基本上可以这么说。
至少说五月七号这个时间点上几乎是开赛无望了。
那这么一踢的话可能要到明年才能够结束了。
这个就有很多种可能了，因为我们知道过去的两年中超联赛赛程都是被迫压缩。20年其实是可以理解，因为当时整个全世界的这个疫情形势都非常的复杂，在当时呢其实能够在年终的时候开赛本身已经是一个挺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到了21年啊，确实更多的就是因为这个防疫政策导致这个国家队的比赛要隔离啊要什么的，然后呢足协呢又非常功利吧，可以说就是一心想要去保这个国家队的集训和这个世预赛，然后把这个整个的联赛啊是弄的是支离破碎，不但是轮次从30轮变成了22轮，同时呢还把这个赛程啊压缩的非常紧密，等于说去年的联赛就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呢就那么一个月，个把月的时间，然后就要踢三分之一的比赛，就是8、9轮这种3天1场，其实这个联赛就变得这个质量极低，非常的这个规划的非常混乱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到了今年呢，原本以为说今年无论如何啊能够争取恢复主客场，然后把联赛能够规律的去打好，但现在看这个事与愿违吧，就是目前的这种情况已经不可能说是能够让这个联赛有一个非常正常的合理的去安排了。那么至于说30轮的联赛是不是存在进一步被压缩又一次被压缩的这个可能，非常有可能，从目前的情况看就是已经在讨论当中了，是不是又要去缩减比赛。然后至于这个主客场呢，确实现在也是暂时也没人再提了，因为目前的这个形势确实也不太现实。现在连找个赛区都难了，前两年至少是吧可以安排各种赛区，你像中超前两年安排过像大连赛区啊苏州赛区啊这种，结果现在今年连赛区也不好安排了。目前看可能五月份如果踢就或者说六月份踢，可能山东的日照会是一个选择，因为就是之前的那种赛区现在他们也都不太能够具备办赛条件了，对，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现在听起来很混乱的一个状态，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来看看各个球队他的状态怎么样呢？
球队的状态就更糟了，对，可以说非常的惨不忍睹吧，我觉得可以用这样一个词来形容。中国足球这几年就是从疫情之后吧，中超联赛确实是有点这个所谓这个王小二过年哈，一年不如一年，其实就一个泡沫的一个破裂，系统的一个崩盘的这么一个过程。目前这个16支球队啊，我可以就很负责任的说，除了山东泰山和这个上海海港两个队不欠薪以外，其余球队都不同程度的，或者说都绝大多数都是面临着比较严重的一个欠薪问题。那中甲就更别提了，对，非常惨。然后前两年的话呢，球员至少还是有白条收的，虽然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兑现，但是今年的话可能连白条都没有了，直接就是欠着了，甚至说更惨的就干脆就解散了。
看到一篇报道说，目前中国球队投资人欠薪的情况比较普遍，大概达到70%。听你这么讲的话，其实应该是这样，是比较保守的一个数字了。
90%，对。
目前还能够做到不拖的，刚刚你看，其实就两家了。那被欠薪的教练和球员的反应，你有没有得到一些信心呢？
教练的反应啊，首先怎么说呢？
连白条都拿不着。
这个一年真的是一年不如一年吧，这个形势。然后现在球员已经，应该算是一个种心灰意冷，就接触的这些球员教练，因为他们能做的确实也不多，现在这种事没有人能够去保护他们的权益，他们没有地方去申诉啊，去仲裁啊，现在就是这个连这个自由身的这个仲裁都非常的艰难。对于像外援来说，他可以去国际足联去告，但对于中国球员来说基本上就是挨欺负。现在有几个国脚去仲裁了，现在反正也是迟迟得不到一个明确的结果，虽然按说是可以拿到一个自由身，但你说你拿到了自由身，其实呢除非去那两家不欠薪的，否则你去别的地儿可能还是拿不着钱。转会的球员其实是不少的，就是从这个拿不到钱的球队里边获得自由身的其实是有不少的，但是他们去了新的队很可能还是拿不到钱，对，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
其实我们看中国足协足联也在明令禁止俱乐部欠薪，也有一些相关的处罚办法，还可以一票否决取消他注册，但是为什么就禁止不了呢？这是不是和疫情导致的主场票房收入影响有很大关系？
这个和那些没有关系，其实中国的俱乐部本身任何时候他的这个开支这个投入也不是说他通过俱乐部本身的经营挣来的，更多的其实过去你说无论是国企也好，是那些地产商也好，其实更多的还是一种企业宣传，是从这个外部来输血这么一个情况。你比较典型的，你像过去你像恒大也好，像华夏幸福也好，这样的队伍那都是他母公司输血。现在面临的情况呢，是疫情之后啊，要么是母公司出现了资金问题，你比如说华夏其实没有疫情的时候就已经出问题了，他的资金就已经出问题了，像恒大也是，
这个不用说了。
对，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